请最大的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82页。我们今天从82页经文第9行第一个字开始讲起。82页经文第9行第一个字，请看经文：觉知众魔事，而是随其行，以善方便智，随意皆能现，或是老病时，成就诸禽身，了知如幻化，通达无有碍，或现洁净烧，天地皆动然，众人有常祥，照令之无常，无数亿众生既来请菩萨，一时到其色，化令向佛道。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佛道品，这个佛道品这里面有普现色身菩萨来请示维摩诘居士啊，他的父母、妻子、亲戚、眷属，这六亲眷属啊，以及他的师长、朋友等啊，希望这维摩诘居士啊，来为大家介绍，让大家认识介绍。那当然，十教菩萨所证是五蕴皆空，知道这法界正业二报唯是一心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。冤亲见俗是世间的相，如果从真体上，意义就是一切。所以维摩诘居士就举法身的六亲见俗以及师长等等。最后维摩诘居士说出我们法身无量的功德，法身功德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只是属法身的功德的这一部分，具恒沙妙德。我们来说这个，来解释这个82页经文啊，倒数第二行：觉知众魔事，而是随其行啊。这个魔事，当然魔这是烦恼，所以这个魔这个字啊，梁武帝以前这个魔字是底下是个石字头的石头啊，这石头的这个石字啊，是折磨啊，这烦恼让我们非常的痛苦，就是贪嗔痴慢疑。梁武帝以后把这个魔字改成这个鬼字啊，所以这个觉知众魔事，除了了解我们世间这些烦恼以外啊，还有包括我们这一些啊外在的这些魔啊，像天魔等等啊。那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讲的50种阴魔都是属于魔。那所以这个魔，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，有4种魔啊，有烦恼魔、五阴魔、死魔，还有天魔，这4魔。那菩萨呢，也就是我们这法身功德啊，他智慧广大，所以正法身他一接触就明白，智慧就能够啊从根本智显化出来。所以根本智是清净的，就是我们的本体啊，就是般若的体，所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，这是我们法身功德啊，觉知众魔事，这些折磨我们的啊，乃至于外魔，通通晓得啊，而是随其行。这里有两层意义，一种是什么？对我们世间的这种差别事项，世间的事项，你看我们世间，像现在我们也知道什么有黑道，有白道。那白道我们就把它比喻成啊这个警戒的官场界的啊，那黑道呢就是这些啊江湖人士啊。 那乃至于我们这些作奸犯科的都可以把它归属在里面。那菩萨呢，不仅仅要度好人，而这些坏人呢，他更需要度，所以地狱道里面呢，有菩萨最多，来帮助地狱的众生脱离这个苦道。所以菩萨在我们世间的这种我们讲的黑暗的层面里面，也是广视线来教化他们，来帮助他们，道也有道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世间，如果这些啊作奸犯科啊，就是说黑社会的人啊，江湖人士，如果没有人去劝化他的话，他们做的这种恶事会做到了绝处了，做绝了，恶事做绝了，那就真的堕阿鼻地狱了。所以菩萨也要视线跟着他们一样的，跟着他们一样的生活，跟着他们一样的啊，看起来是啊好勇斗狠的这一类的，跟着他们一样，但是其中呢，劝化他们做任何事情不能做恶事，不能做绝了啊。然后在这里面慢慢循循善诱，让他有一个恶人变成慢慢变成个普通人，啊，普通人慢慢慢慢变成好人啊。所以和其光，同其尘啊。但是菩萨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这是第一种，即是众模式。所以这个模式，我们世间的这种作奸犯科、黑道人物啊，这种恶事啊，那个事项非常多，差别的事项非常多啊。从法身境界，他骗住说我们这司法界三千诸法，所以皆能够了之啊，了然于心啊。这无上菩提觉法乐啊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。可是就无上涅槃即尽乐，在这境界里面是空有不二，是而似随其行呢、啊，能够跟着他一样，在这里面帮助他提升他的境界。第二种是能够来帮助这些天魔外道，来帮助他们啊。天魔，如果你是以一种视线菩萨身来教化他，来跟他说佛法，有时候啊他不容易听啊。所以啊要视线跟他同样一类的啊，应以和身得度，即现和身为其说法，视线跟他同样一类的啊，来慢慢来劝化他，来去向佛道，归向佛道。所以这都是觉知众模式，而事随其行，以善方便智，随意皆能现。或是老病死，成就诸群生。不仅仅视线之模式，同时呢法身功德啊，具无量智慧，能够以善方便智，从根本智实智里面遇到了缘啊，从根本之显化的无量无边的方便智，随意皆能现，随自己的意念都能够变现自在。所以后世老病死，成就诸群生啊，那对我们众生来讲啊，如果没有菩萨的教化，在一个很正常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总是觉得身心世界都是常的，都是乐的，都有我的，都是清净的。有时候啊，言教不容易理解啊，必须施以各种因缘，让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。像昨天啊，印尼那里大地震啊，我们整个东南亚还有这个南亚地区啊，都受了这个大地震的影响。那我们台湾啊福报很大，我们还不晓得了 如果报纸 不登我们还不知道。那你看那个斯里兰卡、泰国、印尼好多国家都受了影响，尤其这次斯里兰卡影响最大。你看这次的无常，今天强师傅、强蒂马师傅来找我，他说他跟那边电话打电话联络，很多地方都连不上，他明天又要赶回去斯里兰卡。他说两分钟时间不到，整个就变成水乡泽国，然后有的房屋、马路、铁路、公车的整个被他冲到海里头去了，两分钟不到。那这个是因为地底上啊，你看在海底里面那个八级多的地震，那个地震呢，一震呢，这海水上面就像一个地震的中心，就会像啊，我们丢石头丢在平静的水面，会起很多的涟漪啊。但是那个如果是地震这么一震，那个震央啊，就会从那个震力那个力量直接挺到海面上来，所以海面会呈现一种像石头丢在水里面起的涟漪那样一样。但是那个涟漪大概有一公尺高以上啊，它那个海那个面呢，可以达到700公里，这么宽，这么宽一个面，700公里啊，那个将近台湾的两倍长，这样一个大涟漪大概是一公尺高一点。但是一靠到路面的时候，靠到路面的时候啊，那个海面的水就变浅了，那海水有接近陆地了嘛，所以那个海深那个水深就变浅了，所以那个浪的速度就慢下来了，浅了嘛，那个浪的速度就慢下来。可是那个后面那个浪速度非常快，那个速度啊，一个小时可以700公里，一个小时那个浪的速度，一个小时可700公里，你看都有多快啊，700公里的时速。那你前面的浪一慢下来，后面的浪还是很快，700公里的速度的慢下积下来，所以你看浪一个浪一个浪积一个浪，积到了把浪可以高到几十公尺高，就这样积过来，就像我们连环车祸一样，那挤过来，后面前面一慢了，后面的整个塞过来，就把这个浪整个挤上来。所以都是到了已经到了岸边，到了海边了，到了我们接近这个到了接近了陆地了。所以你看到了接近了陆地，浪一慢下来，后面的浪一挤上来，一挤几十公尺高，然后往路上一冲，那个人被那个浪这样打到了，就昏倒了，根本你再会游泳都没有用，然后一下子一刮下去，什么都被他刮得一干二净了。海啸就是这样形成的。那因为我们台湾呢，海岸都很深，所以这个海啸比较不会那么严重，有但是不会那么严重啊。你看呢，强蒂马师说两分钟不到，比地震还可怕，来都来不及防，就整个就不见了，这个无常啊。所以像这种情形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无常。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情形之下，那个无常有时候啊，我们不容易体会，乃至于有这么多的变故，无常我们都不容易体会啊。所以菩萨还要以视线的老病死来让大家体会无常。这个世间无常故苦，无常故空啊，所以将来修行远离我们三界的缠缚。那像我们佛陀啊，他当初是个太子的时候，他出东南西北四门，看到有老的，有病的，最后看到死的，啊，让他觉得哎呦，怎么世间这么苦？到最后看到一个沙门，那个出家人非常的解脱自在啊，终于燃起了他出家的念头啊，所以在半夜起了箭头白马就离宫 去修行了。你看他从东南西北四门出去所看到的生老病，最后看到那个沙门，可能这都是菩萨示现的，来成就诸情生啊，让佛陀这个因缘成熟啊，出家修行成就佛国，了知如幻化，通达无有碍啊，了知这些世间呢，都幻化虚假了，来通达诸法实相啊，没有障碍啊，幻化虚假，变化无常啊。所以实相，如果从世间的实相来讲，世间的实相是什么？幻化无常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我们世间幻化虚假无常的，你看我们人从小孩子到现在这几十年啊，看起来我们好像是自己一个体，其实呢我们的身子这里面的细胞七年全部换过一次啊，我们的思想从小一直到年轻人，一直到壮年，到中年，一直到将近老人，那思想也不断的在那里变，不断的在那里变啊，哪里有真正的我呢？所以真正的我就是你那念念念念的相续，那个才是真正的你，其他都会变的。那念念念念念的那个相续，它也是生灭的假象，那真正的就是那不生灭的本体，就是真如，那才是真正的我们啊。所以从我们世间的假象上来看呢，这个相上都是生灭无常的，所以这是世间假象的实相真实的道理。那如果从出世间从我们本体上的实相来讲，那无生当体，我们眼前境界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你这一念的觉知性幻现出来的假象而已啊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假象呢？我们众生行业发现，我们自己的业事把它变现出来了。像我们日有所思，晚上做梦，梦出你白天所想的那梦境而已。那我们过去生的业，业感缘起我们现在的假象而已啊。所以啊，当体无生无自性啊，这了知如幻化，通达无有碍啊。了解就是诸法实相没有障碍啊。或现劫尽烧，天地皆动然，众人有常想，造令之无常啊。啊，那或现劫尽烧，天地皆动然。你看在古代科技不发达，你看像两三千年，两千多年前，包括西洋的宗教啊，像基督教，在古代他们认为地球是平的，天也是天啊，是平的，那地球在下面啊，这个大地是平的，人就生活在上面啊，是像这样的啊，这种样式的，天在上面，地是平的，所以佛不得了啊！他三千多年，2500多年前，他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无穷无尽呐、啊，不是我们人是宇宙的中心呐、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无穷尽的宇宙啊，那这个宇宙啊，都是沿着沉住坏空这样的变异啊。啊，那基督教啊，那个还是哥白尼吧，或者谁啊，他发现这地球是圆的，是不是还被那个教皇说他是妖言惑众啊，活活把他处死。你看，所以我们众生啊，不了解的事情太多了。那如果佛陀跟我们讲，在古代跟我们讲，这个世界是无穷无尽的，浩瀚的宇宙无穷无尽啊， 这个地球是圆的，我们都是燃毡布都是圆的。你看佛赞叹那个天眼第一，天眼第一是阿难利尊者对吧，啊，他一个天眼能够看到我们这南瞻部洲，啊，看到我们这个星球南瞻部洲，啊，一个小世界，啊，南瞻部洲像阎摩罗国，像个芭拉一样，阎摩罗国椭圆形的，啊，他是天眼看到的。对一般百姓，他怎么知道这世界有成住坏空，有无穷无尽的世间呢？那成住坏空的相是怎么样的？哎，我们现在啊，这个科技很进步啊，能够用这个哈勃的这种天体望远镜看到宇宙的形成啊，是个大气爆啊，啊，慢慢慢慢这样凝结而成的，我们这三千世界啊，在古代啊，你跟他讲这地球各种星球是这样形成的，那谁知道？但是佛可以以不思议的这种神通力将这种景象来示现给大家看，让大家了解，啊，这世间浩瀚的宇宙乃至于这浩瀚的宇宙都有成住坏空，何况是我们气世间的生住异灭呢？那我们有情众生这短短的几十年啊，到最后生老病死啊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叫我们能够看破我们这世间的假象，来追求极尽的涅槃呢，啊，来证得我们自信涅槃的常乐我净呢。所以后现洁净烧，天地皆动然呢，啊。那天地到最后空洞无为，无一物啊。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有成住坏空，啊，我们的植物矿物气世间有生住异灭，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啊。所以不仅用言说啊，言说身教以各种补助的教学方法来让我们了解到体会到无常啊，来舍弃我们对于根深气界的执着，啊，来用功修行啊。所以众人有常想啊，照令之无常啊，让他能够了解这无常而发心修行。无事意众生既来请菩萨，一时到其色，化令向佛道啊。那这法身功德啊，能够随众生心，应众生的心量来示现普度一切众生。所以你看这无数亿的众生啊，这无数亿表示数目是非常大的，既来请菩萨啊，一时到其色，化令向佛道，都来请佛菩萨来帮助他。当我们了解这世间无常，人最终还是要离开这个世间的，但是并不是这么一灭就永灭了，又随着我们的业力去牵引了，所以人间是三善道，而且人间是最好修行，是得有苦有乐，而且也是最好修行，因为人世间这一些环境都可以做我们顺逆的真善缘，借着我们根尘接触，我们的习气现前，然后我们提起我们的观照，借着听闻佛法依佛的教戒的提起观照，来把我们这习气的种子转进了我们现在的染，根尘一起就是顺境现前，马上就生贪婪，这就是习气啊，染的习气啊，碰到逆境现前马上就起贪嗔痴啊，这是染的习气啊。所以借着我们的观照把这个习气转成清净， 清净的习气是什么？一切不染，境界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没事啊，没事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得不到啊。以前是斤斤计较、利害得失看得很清楚啊，啊，现在是清净平等慈悲呀、啊。所以你记得修行的力量，这习气转进了。以前你会觉得很忙，这个事情也烦，那个事情也烦。慢慢，你觉得这个事情啊也没有什么嘛，那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呢。所以慢慢的事就无事了。所以一事离事，事而无事，那就是你自己心清净了。把那个染的习气转成清净的习气的，所以转成清净的习气啊，转成清净的，把染的习气转成清净的种子，那就是能够成就我们的道业，帮助众生成就道业。所以无事益众生，既来请菩萨听闻佛法，知道修学佛法的这个益处，从这里得到受益，所以都来请菩萨一时到其色，化令向佛道。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佛弟子，我们家里都设了佛堂，每天早上先做三皈依，然后再恭诵诸佛菩萨的名号，然后才诵经，最后回向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既来请菩萨啊。那如果我们的心很沉、很静、沉静，那你在做早晚课，你就会得到相当的受用。所以做早晚课，一定要很沉、很静、沉静之心来做啊，不是应付的。如果你沉静之心来做，你在学习佛法，你会常常有悟处，而且你也常常会有不思议的感应。当然，学习佛法不是在求感应，但它这是确实的，会有这一种的情形发生，这是菩萨的示现啊。或者你天天早晚课啊，天天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，你慢慢也会疲惫的。所以菩萨常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些殊胜的感应，这个是随个人的不同。有的人闻香啊，有的人啊，这个在你晚上做梦的睡觉的时候梦得到菩萨啊，这都是你用功精进，菩萨一时到其色来化令向佛道啊，来帮助你增长信心，来向佛道。经书尽咒术，工巧诸技艺，尽现行此事，扰益诸群生。世间重道法，须臾终出家。因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，或作日月天，还往世界主；或死作地水，或复作风佛。劫中有疾疫，现作诸药草，若有服之者，除病消中毒。劫中有饥馑，现身作饮食，先救彼饥渴，却以法于人。劫中有刀兵，为之起慈悲，化彼诸众生，令住无争地。若有大战阵，立之以等力，菩萨现威势，降伏使和安。经书尽咒术， 经书这是指世间一切通行的经典，像古印度的吠陀经典、奥义书等哲学、宗教等书的经书，在这里不是诸佛经经书。你看这里讲禁咒术啊，这禁咒术就是主一切巫谱符咒等类的法术啊，这是菩萨以各种善巧方便来度众生的，最后以一生了义的佛法来接引入佛道啊。那这是谁？在古印度的时候啊有96种外道，这菩萨皆能够了解。或者菩萨怎么能够度外道呢？那菩萨不是去攻击外道啊，他不是去攻击外道啊，他把佛法讲出来让外道一听啊，或者是令大家一听一比，哎呦对啊，这佛法讲的有道理啊。啊，这外道的讲的有很多地方有矛盾啊，所以自自然然人家就归顺佛法了啊。所以古印度有很多辩论就是这样啊。啊，那时候佛法常常跟外道辩论，而不是在那批评，是在辩论。你把你的道理讲出来，我把我的道理讲出来啊，你攻击我的矛盾的地方，我说你讲的不通的地方，最后你答不出来你就输了啊。所以啊，菩萨对这个外道的经典是通达无碍的，所以才能够接引他们入佛法啊。所以这些禁咒术也一样啊，都能够以他们之所欲啊，以他们的方便，以他们的爱好，用这样来接引他们，以这个方法来接引他们入佛之见。说经书禁咒术，工巧诸技艺啊，这工巧诸技艺，那就是从五名里面的工巧名。在印度啊，有五种学问的五名呢啊，这个是一个是声名，第二是工巧名，第三是依方名，第四是音名，第五是内名啊。那声名就是指的是语言学，我们所讲的语言学啊。那工巧名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啊，科技类的啊，这种技巧啦、科技啦、工艺啦这方面的工巧名。那第三种是医方名啊，就是医术啊，我们现在讲的医学。那第四是音名啊，音名就是我们讲的逻辑学啊、辩证学这方面的音名。那第五是内名，内名就是指着我们的宗教学啊。在古印度有这五种五名的五种学问，那菩萨啊也都能够通达无碍，是工巧之技艺。那尽现行此事，饶益诸群生。为什么要学这个呢？啊，那随众生的因缘呢，以四舍法来接引众生。你看这四舍法，有布施、梅仪、力行、同事。啊，布施大家晓得啊，那梅仪赞叹他，让他生欢喜心；梅仪力行帮助他。来协助他，让他对你产生信心，喜欢跟着你在一起，因为你能够帮助他成就他的事业。那第四是这个同事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啊，他喜欢这个你也懂啊，他喜欢外道经书你也懂，他喜欢禁咒术你也懂，他喜欢工巧注意诸技艺，你也可以教他。所以以四悉檀接引众生，第一个是四界悉檀，令众生生欢喜心；第二个，在各个为人悉檀，应该依他的喜悦，依他的好意来给他修行的法门；最后呢，啊，让他能够来端正他的行为，来对治悉檀，对治他的烦恼习气。而最后再让他入第一义悉檀，成就无上佛道。 所以尽现行此事啊，饶益诸众生，以这四舍法四悉檀来利益众生，这个都出自我们的法身功德，所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，所以根本智就是我们的心体，清净心体，后得智就是接触学习，一接触就明白，一学就会啊，这是后得智。那学了以后呢，那不是把它背起来，消归自信，心永远都是清净的，清净之无语啊。我们请看底下经文，世间众道法，悉以终出家，因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。这世间众道法，你看这就讲了世间的众道法，在古印度有96种外道啊，有96种，因为他们出不了三界生死烦恼，所以称之为我们世间众道法。那悉以终出家，菩萨都示现在外道中出家，做外道的沙门啊，都是法身功德，菩萨正法身，不生不灭清净法身啊。但是从法身显现无量的宝，百千万亿化身，包括以世间的外道里面去出家啊，悉以终出家，因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呢，来做他的同事啊，从这里慢慢的影响他们来接近佛法。你看像目犍连尊者、舍利弗尊者这两位，他最先也是在外道出家，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舍利弗、目犍连早就是正果的菩萨了啊，是一佛出世啊，千佛永护。你看他就事先的外道出家，但是他跟随佛陀证阿罗汉果以后啊，他们的200位弟子啊，通通就跟着佛陀出家了啊，通通就跟着佛陀出家了，接引他入佛门啊。所以啊，这个菩萨也世间的外道中出家，因以解人惑啊，解除他对外道的疑惑，解人惑而不堕邪见，那不会受外道的影响。那如果我们没有彻悟实相，没有对实相的妙理，没有完全通达，最起码你要能够依明自寂，能够起观行啊，你要确实来了达这实相的妙理啊，你才可以去研究这外道的经典。如果你不了解这实相的妙理，这原教无生的道理，这法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念心体所幻现出来的，那当体恒守自信，它还是恒守清净心体的自信。为什么呢啊，我们清净的自信它是没有障碍的法界啊。像我常举例说明，我们这一念心，你想大想小都一样，没有障碍。你想小，小如针孔，也是用全体的心。你大如一个城市，你想个大如一个城市，也是用全体的心。所以你看，当你想大如一个城市的心的时候啊，想这么大如城市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心想一个大城市的时候，突然把它想到一个很小，像个针头这么小的啊一点，你看是不是虚迷入戒子了，入了戒子一样，戒子那虚迷，就如同这样啊，你没有障碍啊。同样那个心，心体没有大小。我们这个气世间也是心体幻现出来的，那我们行业幻现出来，我们业事幻现出来。所以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，那世事无碍的境界啊， 戒指纳须弥没有障碍，须弥纳戒指纳进去刚刚好平等平等啊。我们觉得须弥纳戒指当然没有问题，可是纳进去要刚刚好啊。为什么？就是心啊，就像我刚才所讲的，你现在想一个针头这么小的一件事啊，一个针头一个面积，突然想个大城市，你看想那个针头一个面那念心也是用全体的心，然后再想那么大城市的心也是用全体的心，所以你想那个针头的心的时候不会觉得心很宽敞，你想个大城市的心的时候啊，心不会觉得非常的急迫啊，没有那种压迫，不会说觉得哎呀现在心很压迫，没有一样。所以须弥纳戒指纳进去有一样大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我们眼前这依报世界这气世间，它体也是我们的心体，就如同我们梦境一样啊。你日有所思比我们的过去生的业力，那夜有所梦比我们现在现出来的这个境界，梦没有醒你在里面还是大小有障碍，什么都有障碍，梦一醒了、你梦里面任何一件事物都是心体啊。所以你醒过来以后，你再把梦里面的境界重新组合，怎么变都可以没有障碍，可是没有醒的时候梦里面你就障碍重重啊，你在梦里面就有种种苦乐忧喜舍的感受啊。所以你要彻底把这个实相的道理了解了，实相无声的道理了解了以后，你才可以去看看外道的经典，也才可以去接触啊，你的朋友亲朋好友，有人学外道的学什么的，来慢慢来接引他们，你才有那种善巧方便来接引他们。否则啊，那外道很多歪理啊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佛法原教的道理悟清楚了，完全了达于心了，你很容易受他的影响啊，很容易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啊，不知不觉中你就受了他的影响了啊。所以你在佛法里面无论如何，从我们从全教所说，全理的方便所说，我们一定要入到一时的原教所说的一时的道理，这样你就不会受影响。所以我常听很多佛弟子啊，在说像奥修他所讲的道理很好啊，就是佛法，全部都是佛法啊。我说奥修讲的都是佛法吗？啊，都说是啊，啊，他讲的道理几乎那个意境很一样啊，啊，那个意思都很接近佛法。我说佛跟你讲说什么呢？佛给你了些什么呢？佛他最后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啊，我讲经三百一会啊，从来就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，他最后叫你消归自信，如果你心里有所依靠有所抓的那个道理，那就在四病里面啊，那就在四相四病里面，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我有悟我有解我懂这个，心有所依止啦。你看依止涅槃都不行，那你还依止那个道理，还说有所理有所解，即使你了解了也不过是把紫月标当成月亮了。唯有你从佛教的道理啊，想从藏教通教别教原教这样层次不断的提升，不断的提升，你才会悟得我们这无所依止的本心啊，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啊。